minute.
好，弟兄姊妹平安。你弟兄姊妹平安。
小朋友平安。
啊，所以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念几节经文。
马太福音十二章。
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二章，找着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闹，但有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接着这几节经文呢，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神仆人的特征。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包括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仆人吗？什么是仆人呢？小朋友们，你在家里是爸爸妈妈是仆人呢，还是你们是仆人呢？谁是啊？仆人是干什么的？
擦地板
的。啊？擦地板的，打扫卫生的是吧？那在你们家谁干这个活最多呀？他们你们、啊、哎呦，那你就是小仆人对吧？还有你啊，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一台化之后生了许多小皇帝啊，那些小皇帝哇，在一个家庭里可能有三代人疼他们啊，不，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么在家中，我知道以前传统的家庭啊，这个老爷爷要不上桌的话，这孩子们就不能动筷子。这中国人讲究叫什么？叫做父父臣臣，君君子子嘛。可是现在不行，现在这个小皇帝不上桌是吧？哇，你们有没有看这个老爷爷追着这孩子喂饭，老奶奶追着孩子喂饭，孩子不吃要拉跑，然后这老爷爷说大马来了。这个老爷爷知道不？他在他的这个工厂和公司他都是个头头啊，都说了算的。没想到见到这个孙子他要趴在地上当大马，骑着叫这个孙子骑上的这个孙子好吃一口饭。你没看到过啊？那么这个是个社会现象。那么请问在教会里，那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是仆人呢？在教会里什么样人有资格做仆人？什么样的人是仆人？什么样人有资格做仆人？什么样的人愿意做仆人？
灵命成熟的。
哦，那就何弟兄了，是吧？你们这里就只有何弟兄是仆人了。那么请问姊妹你做什么呢？这教会里带孩子有没有？
正带。
带茶经。排桌椅。做饭有没有？做饭的不是仆人呢、啊。
财务
啊，感谢。其实神拣选我们，救赎我们，不单单让我们做儿女，也让我们做仆人。 这里提到看哪、啊、我的仆人，其实这个看哪、啊、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仆人的榜样，同时呢在这个看哪、啊、也看到一面镜子，也看到我们自己，因为榜样在这里，我们知道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的。那么这个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那应该指谁呢？如果以我们在主里的这个认知，这个仆人应该指谁呀、啊？指耶稣，指以前的先知，指以前神所高立的这个祭司、君王。君王是不是神的仆人呢？那么祭司是不是？那君王呢？还有先知是不是？都应该是啊。那么今天新约谁是神的仆人呢？我们主耶稣是神的仆人，对吗？哇，他蛮有神的形象，他不以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成为奴仆，对吧？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哇，是真的是一个仆人的形象，他是众仆之仆。那么这里一个看呢、啊、这是一个榜样。那么接着再一看呢、啊，他同时又是个镜子，镜子照照你我，我们到底在神的家里，我们是主人呢还是仆人呢？我们在神的家里是主人还是仆人？你要如果在家里你看到一个仆人，一看主人的话，你会常常说，你看看油瓶倒了你都不会扶。那我们是做主人，其实在神的家中，我们在想有三句话，你仔细想想。第一天我们是客人，啊，新来的，我们总会有一些新朋友来，我们就哇，客客气气请他吃饭呢、啊。等到他认识主之后呢，他又变成这个家中的什么主人。那么怎么样能做好这个主人呢？一定要有仆人的心态，做仆人的事。要想做好主人，就先做仆人，同意吗？这是你们的心里话吗？那是如果是你们心里话，我们的合力群可能就清醒了好多。其实也很轻松，对吧？大家都在做嘛。透过仆人的服侍，让我们看到一件事。你知道当初跟随耶稣的那些人，主耶稣让他们学习背十字架，学习什么来服侍人，他们不懂。所以说他们争什么？他们跟主耶稣，他们也在争。他们争什么？哎，争谁为大，谁做首。所以说你看，有的是自己争，自己争不过呢，就找妈妈来什么？有妈妈，有让妈妈来，中国人叫走后门，对吧？叫妈妈，因为这个妈妈和耶稣那个妈妈是什么关系啊？哇、哦，姐妹儿，哎呦，这你看看，这个搞这个连裙带关系啊，不是指中国人有啊，连耶稣那个年代都有了。他就是你看，要么自己争，要么叫妈妈求，为的什么？为的都是做高位嘛。但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席，你们能受吗？”啊，他们说我们也能。其实我们做仆人就是跟主一同饮杯，有苦杯，对吧？也同时也有喜乐的杯，啊，这是一生要带领我们。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思想这几节经文呢，其实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许多愿意做主的仆人，特别今天可能传道人的地位也提高了。不像以前那些传道人都叫穷传道，穷传道，人说的家有什么，家有几斗粮，是吧？不要做传道人。那今天传道人也穿西服了，呵呵，就是从外表来说的话，传道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好像以前是说你越穷，哎，你越受苦，证明你什么？证明你是仆人嘛，证明你越属灵嘛。那今天是不是穿西服的人就不属灵？当然不是指我了。但主耶稣说的不是这些，主耶稣说让我们怎么样来做仆人呢？这里我们有几点分享。第一个说，看哪我的仆人，一个仆人是神所拣选，这里提到没有？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这个我相信一定是永生上帝的名。我的仆人是我所拣选的。那么一个想做仆人的人一定要清楚神的呼召。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哎，有信主的举个手，是吧？是不是都信了耶稣啊？ 都信了，那信耶稣为什么不举手啊？那你信耶稣是不是神的拣选呢？好，是神的拣选。那神拣选我们干什么呢？这里提到，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呀，原来拣选我们不单单做儿女啊，你要做什么？做仆人。那好，请问这个弟兄姊妹和小朋友啊，就先问小朋友吧，你爸爸妈妈要给你买一个玩具，他花的时间和价钱多呢，还是他要给你买个新房子花的时间多，花的价钱多？新房子。那个这个小房子呢，随便到商店里买一个就可以了，对吧？要是给你家买个房子，他要怎么看呢？我有个老师，他看房子，看第一所房子看了99所。哇，花的精力啊，挑选啊，看啊，对吧？因为这是要住很久的嘛。那你知道神拣选我们做仆人他花了多长时间吗？神拣选我们做仆人他花了多长时间吗？你记得不记得有一首诗歌，父啊，久在创世之前你选我们，爱无限。原来父早在创世之前就选了我们，选我们不单单做儿女，你如果想做好儿女，想做在教会里做主人，一定要先学习做什么？做仆人呢、啊？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们要清楚神的呼召，因为你生儿女，希望儿女怎么样，成才有用。那么上帝把他儿子的生命舍了，救赎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能让我们没有用吗？所以神拣选我们是要有用的，所以你要清楚呼召。正如神的仆人被圣灵感动说，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为什么？神的恩典才成为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成为神的仆人。你比如说，人因为组织呼召你，你就成为组织的仆人。人因为金钱吸引你，你就成为金钱的什么？奴隶。那么今天你因为主的爱，神的特别的拣选，特别的造作，你我应该成为什么人？千万不要只说教会里就是他是神的仆人，我们都应该是什么？神的仆人。其实神的仆人呢，这个含义啊，就是奴隶。因为主耶稣救赎我们，我们就应当成为他爱的奴隶，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把一生要给谁呀？要给主。所以不要小看这个仆人呢，不得了。所以你看那个诗人感动啊，说感动说，宁可在神的殿中开门，也不愿意住在神什么帐篷里啊，恶人的帐篷里。这就说明你在神的家中，真的这个身份地位，这个福分，是任何世界上的东西都不能换取的。虽然诗人说，你如果要是在丞相府前做一个看门的，以前是不是有那么那句话？丞相府前是几品官呢？七品是吧？几品？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如果在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府衙当中，就是做一个看门的、管事的，也比那个县官大，因为县官要见这个丞相的话，得通过他。所以说，今天中国有一大帮，这个叫做秘书帮，是吧？说实际掌权是他们。啊，这个是，所以说神肯拣选我们，神肯认定我们，神肯造作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做仆人。但是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仔细思想，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个主是我们口头的主呢，还是我们生命的主？仔细想一想，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的话，我一生要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的话，那么我们生命的境况会不一样，我们生命当中给别人的祝福也不一样。 主耶稣说，我怎样给你们洗脚，你们也当怎样，怎样彼此洗脚。我相信这个教会是一个，是一个和睦的一个家庭，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教会，甚至同工啊，许多的同工啊，都是这样的工啊。如果要是真的在主怎样爱我们，我们怎样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彼此谦卑顺服的话，那教会的情况不一样。大家同心合意的去传扬福音，大家同心合意的去奔走天路，彼此的勉励，我想教会情形觉得，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群体当中出现呢？就因为我们都要做主。如果我们都要做主的话，谁来服侍呢？如果我们都要做主的话，那么怎么能够彼此谦卑配搭呢？所以这里这个要想做神的仆人的话，看呐，这是一面镜子。我们主耶稣他与神同等，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原来他虚己到空，就是为今天你和我的祝福。我们今天才可以有这样尊贵的身份和地位，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但是他为了让我们生命更丰盛，让我们学习谦卑，在服侍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更什么，更提高。因为谁愿意做大的，就要先做什么，做小的。要做为首的呢，就要先做众人的什么，仆人。所以这一个看呐，拣选神所拣选。还有我们要做神的仆人，这里还有一个看呐，我的仆人他是什么呢？他是所亲爱的。他是谁所亲爱的？他是主所亲爱的啊。我们的主是众仆之仆，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什么到底。他用什么来爱呢？用一个生命的榜样来爱。他在什么时候说的这样的话呢？他是在给门徒洗脚之后说的这样的话，然后他用他自己生命的榜样，仆人的榜样来告诉门徒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如果今天我们都要 有一个服侍的心智的话，谦卑服侍的心智的话，我想这个生命的榜样，生命的影响力绝对不一样。这个传扬的话，见证的话，那是确实是一定会有影响。你看神拣选，神一定爱他，为了拣选，为了使用我们，他爱我们，他在爱中就供应我们，就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生都活在他的爱中。你亲爱弟兄姊妹，千万记住，神拣选我们不是为难我们，他一定先让我们什么。你看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先让他们怎么样，来到他面前，来跟随他，看到主的看顾，在爱中的看顾，爱中的保守，在爱中的培训，甚至在爱中的管教。然后让这个生命成熟之后呢，主耶稣还有一个命令是什么？让我们去什么？去学习做仆人。主耶稣怎么给门徒洗脚，也让我们怎么样彼此洗脚。主耶稣怎么样在这个大街小巷的这个山村呢，去传扬福音，叫我们也怎么样去使万民做什么，做主的门徒。所以说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父怎样爱了我，我也怎样爱你们。原来一个爱的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的。哇，记得有句话叫做跟着木匠会拉锯，跟着瓦匠会和泥。那么你我要跟随主耶稣会干什么呢？会什么？会做仆人嘛。会洗脚对吗？哎，姊妹要不要回家给弟兄洗洗脚啊？一定愿意的啊。这个家你又吵不起来了，他正在发火的时候你打一盆水给他洗脚了，火气一刻就消了。大家弟兄应该给姊妹洗脚。所以一个基督徒啊， 应当是一个肯被神爱的人。那么一个真正愿意做神仆人的呢，是肯用爱来报答神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承认不承认你的一生是被神所爱的？感觉不到啊？没有啊？有没有 啊？那你肯不肯用你的生命去爱神？那你说我怎么爱神呢？就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住监牢的时候你们来看望我。那门徒怎么说呢？门徒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因为当初跟随门徒的人都是主去传道的时候，别人供应主的话也他们也得到供应嘛。他说我没看到你饿的时候，也没看到你渴的时候。主就说，你把这件事做在小子的身上，就是做在谁身上？做在我的身上。原来爱是真的可以学习。那 有一个弟兄叫莫勒，他一生真的，他原来也是一个纨绔子弟 啊真的是叫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叫那摩登少年啊，吃喝快乐。等到他真的认识主，真的被主爱所降服的时候，他一生成为许许多多孤儿的祝福。他真的是他在他死的时候啊，你人家检查他的这个遗物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分文都没有。但他一生经过他手，在那个年代就是几百万英镑经过他的手，结果真的祝福了许许多多的没爹没妈的孩子，以后这些孩许多孩子都后来成为神的仆人，成为认识神的人。哇，所以一个人的富足，一个人的贫穷，在什么地方看？一个人真的是信了主之后，领受主恩典，蒙受主拣选，蒙受主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爱？如何回应这个爱，证明我们在镜子当中看我们到底是谁的仆人。如果我们回应了这个爱，我们服侍了主也服侍了人，那么真的是神的仆人。这里还有一个看呢，神的仆人是什么呢？他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的主耶稣一生都是蒙父所喜悦的。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出来传道受洗的时候，还有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天上都有声音见证说，这是什么？我所喜悦。感谢主，是所喜悦。那但是这个所喜悦的是不是像我们今天真的是因为爱他喜悦他？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因为大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弟兄马上都有第六个，今天我们那个年代就一个孩子，常常被老人家形容一代这一代被宠坏了孩子，是什么捧在手里怕跌了，含在嘴里怕什么？怕化了。哇，这是喜悦吗？啊，这是神带他仆人吗？哇，那喜悦是你明白他的心意，你一生按照他的话去行。这里你看主耶稣为什么一生都蒙神的喜悦呢？为什么天父特别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主耶稣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纵使他在肉身有多大的难处，甚至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倘若可行，可不可以将这杯离开我，但是他加了一句，然而不要照着我的什么，乃是照着什么？哇，这是真的是仆人。今天有多少这个叫什么反客？怎么说？你要反客为主叫什么？怎么说？反正就是说的有多少的真的仆人，他不但不照着主人的意思，他要把他自己意思强加在主人的身上。哎呀，有一个很好的仆人，看起来很好，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按照主人的心思做事。有一天，主人请了好多的客人呐、啊， 那主人就跟那个仆人说，你看看客人到齐了没有啊。仆人高高兴兴，他说再顺便送点茶去。他到了大厅一看，来了人不少，他突然间说了一句话，怎么该来的还没有来。哇，他替主人说话，该来的怎么还没有来。你想想，如果我当时在大厅里，我听了这话我会怎么说，该来的都没有来，那我这个不该来的来了呗。结果这句话说完，他替主人招待客人，结果许多的客人怎么样，一听这话都走了。等到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突然间想起又说了一句话，怎么不该走的都走了。不该走的都走了，那么意思留下来的人怎么样，是该走的。你说你这个没有按照主人的意思来侍奉，对吧？主人的意思让他好好招待客人，结果他都把客人给撵跑了。所以都今天有没有我们是那想做主的仆人，却不愿按照他的心意去做？我们这个要么不讲话，因为你没好好读圣经，不知道讲什么；要么就乱讲话。我们要么就不传福音，要么就瞎传。所以说主耶稣说瞎子领瞎子两个人。所以今天真的是个提醒，你要想我们都愿意做神的仆人，特别我们今天好像观念就是说那些做这个执事长老或者做教会领袖的人啊，或者说做带领弟兄的人，他们才是神的仆人。不，我们都是，就是拣选来说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因为我们不做神的仆人，我没办法做神的好儿女，也没办法做神家里的人。所以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提醒我们，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是神所爱的，在爱中他有管教，爱中他有培育，爱中他有使用，还有神的仆人是神所喜悦的。你看这个旧约里的但以理，他年少他就知道他是蒙拣选的，所以他一生服侍主。你知道主亲自为他做见证，神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大蒙眷爱就是大蒙神所喜悦的。因为什么？他持守真理，他不以罪恶妥协。一个少年人，你想想，你吃王膳，有鱼有肉有酒，和你吃青菜白菜萝卜那个白水，你想想，作为年轻人他应该选择哪个？当然吃当然吃好吃香喝辣的了。但是他为了做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他就不要这些东西，他就不要这些东西，他宁可吃这个素菜白水，不让这些东西玷污他的身体。而且呢，一个做神的仆人的人，不单单是蒙他所喜悦的，也是被神的灵所约束和引导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拣选得重生，是怎么生的呢？约翰福音说，一个蒙重生的人是从哪里生的？借着水和圣灵生的，是从神生，是从上头生。因为人间的人都是从下头生，唯有从神那从重生的人，一个有灵生命的人，是从神生的，是圣灵生的，是借着水和圣灵生。那么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一定要蒙什么？蒙圣灵什么？来引导，来管制，来约束。今天许许多多的这个神的仆人，因着愿意谦卑顺服神圣灵的引导，真的说话行事有恩高，有亮光，能够带给别人祝福，也同时呢也带出事工的果效。但是如果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但是却不蒙圣灵引导，不受管制的人会怎么样？也常常会带来很多的教会的危机、危难，甚至造成，也可能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一个神的仆人的话，你看看主耶稣，当他刚开始传道的时候，神预备他，是在哪里预备他？圣灵把他引到哪里？ 引到旷野里，旷野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旷野就是对付人这个肉身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在那里让他来40天受这个特别的训练。同样今天我们要真的做神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时刻蒙受圣灵的引导？因为主说他所拣选他所爱的，他要什么？他的灵要降在他的身上来引导。啊，这个我们也常常分享说要这个恩高的什么恩高的教训。你看神所拣选，神所喜悦啊，神所爱的，那么如果不顺从圣灵的引导，很可能会成为很大的危险。如果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么将来会成为很大的祝福。因为在旧约里特别提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什么？神的灵方能成事。而且呢，在新约里也特别提到，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愿意做神的仆人，你我也是，但是是不是神的好仆人？是不是将来真的见主面的时候能蒙他夸奖，说这忠心又良善的什么仆人进来和我一同怎么样坐席？你愿意这样吗？不愿意啊。应该都愿意啊。而且这个做看到这个神的仆人，他也是一个勇敢宣讲神真理的人，还并且呢实行真理的人。因为这里提到他将公理传至外邦，外邦人都要听到他的声音。哇，一个真敢于宣扬真理的人不容易，但是作为神的仆人，我想保罗真的是我们一个榜样。保罗说他一生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今天这个所听到的信息当中，还有多少关于讲耶稣基督和钉十字架，还有关于怎么样这个认罪悔改，或者是怎么样鼓励弟兄姊妹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的信息？所以一个真的做神的仆人是讲神话的人，是一个实行神话的人，是一个宣扬神话语的时候不怕自己被人藐视，被人怎么样离弃，甚至被人怎么样这个叫做什么逼迫呀，这个事情他也愿意。哇，今天很多我也在这里很自责，今天可能是为了这个听众们的这个会众们的喜欢，可能是不是多讲了很多有关于祝福的话，什么得福的话，甚至有些把心理学的家庭这个反正很许许多多世间的东西都融合在这个，那有多少时候真的是告诉他们主讲的话？你知道主出来传福音和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第一句话就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那么主耶稣传讲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同样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那么今天我们对着这个镜子看一看，我们是不是他所拣选的？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他所爱的？也没有问题。是不是他所喜悦的呢？是不是敢于传讲真理的呢？让我们仔细想一想。一个敢于传扬真理，他不灰心也不伤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而且神的仆人如果认定了目标，他就一生都要跟随到底。主耶稣一直走到什么？走到加略山哥哥他山上。那么今天跟随主的人要怎么走呢？还有一个，你如果做神的仆人的话，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增进不宣扬，街上没有他的声音，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谦卑的人。神的仆人有没有，你看到有没有这样的神的仆人老敲锣打鼓？我看到神的仆人来了，有没有？如果要敲锣打鼓的话，那来的都是什么国家元首，对吧？仪仗队在前边嘛，对吧？你看有没有神的仆人就有人敲，他不宣扬。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被人藐视，他如同怎么一个苗啊，出于干地，他没有家兴美容。就是他进耶路撒冷那么风光的时候，他也不过是骑着一个什么小毛驴驹子嘛，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做神的仆人应当这样做，而且这个谦卑温柔的心呢，是主耶稣，你看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走街走巷的话，他眼睛看到都是要收的庄稼，他看到的什么？流离失所的人群。那么如果我们骑着高头大马坐着花轿的话，那个轿帘一拉，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自己还有轿中的美人，对吧？所以说你看，做一个谦卑的人，真的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不增敬，不增敬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以自我为中心，他总是高举神的名，他总是传扬基督的爱。基督的仆人不增敬，不与人相争冲突，宁可自己吃亏。我们的主真的是宁可自己吃亏，他为人医病，他却被人控告，他给人传扬这个真理，却被人要把他推到山崖底下去。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他受害不说威胁的话，他不为自己争辩。那么今天我们做真的愿意做主公的话，我们是不是自己给自己鸣锣开道啊？是不是愿意让别人给我们吹喇叭？还是我们为主的名，只是让他的名被宣扬出去，只是让他的名被高举起来啊？我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仆人的这个故事。他说一个人在田间里干活呀，干完活之后天黑了，他回到家里，他怎么样？回到主人家里，他第一件事做什么？是不是把鞋一甩一躺，快来给我洗脚？没有，他干什么？他马上扎上围裙，怎么样？做饭给主人吃。等做完饭，等主人吃完了，伺候好了，他才说我是一个什么无用的仆人。我想今天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自己蒙拣选，知道自己是蒙爱的，知道自己是神所喜悦的，知道自己应当承担宣扬，勇敢宣扬这个真理的，也应当是一个谦卑服侍。那我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一定不一样，我们所接触的人被这个生命影响也不一样。那么教会如果有这样的一群弟兄姊妹，教会的光景怎么样？也会不一样。神的仆人宁可自己吃亏，默默的耕耘，只为他的荣耀。同时呢，一个神的仆人也是一个怜悯人的人。压伤的芦苇什么？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呢？他不熄灭。今天呢，你在人群当中，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不要比人强，比人强呢，叫做什么？太强了，你会怎么样？叫做太枪打是吗？哎，对。你也不能比人弱，比人弱谁都会踩你一脚。这个主耶稣说这个压伤的芦苇，你想想，你要看到过芦苇你就知道，芦苇如果要压伤的话，它那个断裂处，就是那个折断处，会有什么？会有那个像刀一样的那个刺。你不折断，你的手就会被割破，对吧？一般按照人的常理，这个一定要给它折断。但是主耶稣作为神的仆人，怜悯的心肠就是这样的，这样压伤的芦苇他也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也不熄灭。如果一个真的做神的仆人的话，真的要感同身受。你看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今天所遭受的试炼，遭受的环境，都是被他量过的，因为他曾经成为人， 他所有的试炼难处他都担当过，所以他才给我们引这一条路。即使是如此，今天他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他还是怜悯看顾着我们，他天天为我们什么祈祷帮助我们，而且差派圣灵呢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怕，做神的仆人应当是这样的，神的仆人应当有怜悯同情的心。因为我们服侍这个时代有许多心灵受创伤的人，许多人被罪恶这个捆绑，被环境苦难这个压伤，那么你对这样的人你是厌弃他呢，你还是真的是用主的爱去关心他？保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保罗他也遇到过极大的难处，他就为他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他们为他自己祷告，他说你们为我祷告，让我从神那里得来的安慰安慰我，好让我去怎么样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多少人被疾病所缠绕，有多少人被这个工作啊、环境啊、家庭啊所困扰，有多少人被情感所困扰，那么谁来帮助他们呢？他们如同压伤的芦苇，如同江残的灯火。如果这个时候你真的是有主的怜悯的心肠，有主的爱，你有同情心，你知道这样一个安慰可能会使许多人重新站起来。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一对夫妇非常的爱主，是大学里的教授，哇，他们侍奉主，也在教会里做领袖，他们一个儿子非常的优秀，在麻省理工学院是读博士，可是有一次当他回家的路上被一个醉汉给撞倒了，撞倒之后再也没救起来，年轻人就这么走了。你想想作为父母他们怎么想，我们这么爱主，我们这孩子又这么好这么优秀也这么爱主，孩子也在大学读，为什么突然间生命就没有了？问主哭泣，结果最后伤心到一个地方，连教会都不去，别说服侍，连去都不去。许多弟兄姊妹去安慰他，去打电话给他，他说他或者干脆门都关上就不让他们来，他知道这些安慰话都。而有一次有一个神的老仆人到他们教会去讲道，讲完道他们就说我们教会有个难处，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对夫妇因着这件事，他说你打个电话给他，你让我去跟他见个面。结果他们也认得这个老仆人，他就去了跟他谈了10分钟，出来之后从此以后这对夫妇又继续的站起来爱主。为什么？因为这个神的老仆人也经历过失子之痛。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不能不遇到难处，但是神给我们量给我们的环境难处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重新起来的一个祝福，也借着这个祝福能祝福那些在难处当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神爱我们，拣选我们，喜悦我们，也造就我们，他为的是要使用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做神的仆人吗？愿意吗？感谢主，因为我们是他所呼召的，是他所爱的，因他为我们死，他用他的血把我们买赎，我们愿意成为他的仆人。愿我们在这件事上彼此勉励，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一个仆人的榜样放在我们面前，主你也把一个镜子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照着镜子看我们自己。我们蒙拣选不单单做神的儿女，也要学习做神的仆人，不但做仆人也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为的是让我们到那一天见你面的时候和你在爱宴当中一同欢喜快乐， 为了让我们蒙拣选做仆人，是为了更多人蒙受主的爱，蒙受爱的服侍，让更多的人借着这样的服侍看见主的爱，也能够站立起来。主，谢谢你，求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激励，愿意学习做神的仆人，为的是神的家有粮，为的是神的家兴旺，为的是来到神的家的人都得到爱的关顾。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